怎么不讲有很大的信心呢？想啊，我也是真想，我就在想，我真的是很希望，如果有一个人用枪指着我的头，然后说让我放弃耶稣的话，我想我会怎么样回答？我真的是很希望我会这样的回答，我会说，耶稣为我死，是为我也要为他而死。其实这个回答是一个亚美尼亚的母亲的回答，当一个穆斯林的士兵来到他的家中，用枪就是指着他的头说，你要放弃你的信仰，你要成为一个穆斯林，你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。这个穆斯林的母亲就这么的回答，耶稣为我而死，我也为他而死。听了之后，那个穆斯林的士兵就开枪就把他打死了。我真的希望有他这样的信心，我也希望有摩西的那种信心，我也希望有以利亚先知那种信心，我也希望有些教那圣经里面的人物那些信心。可是我是一个普通的人物，是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一个女子。我担心的事情很多，有时候担心孩子啦，担心啊明天不能交作业啦，啊担心等下吃饭要吃什么啦，有没有？是担心这个啦，担心那个啦，啊担心家庭啦等等，根本不算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人。怎么办呢？我说怎么样有信心呢？怎么样要培养一个信心呢？直到我们读到今天的那个经文的时候，就给我了很大很大的鼓励。我就发觉到，其实信心不是与生俱来的，不是天生的，不是我们一下子刹那之间就有的。信心就好像是一颗钻石，必须要做个切割。信心也好像一个金子一样，需要磨练火炼。我是觉得信心是必须要切割，必须要捶打，必须要磨练才能够形成的。我想我是从这些经文得到了很多的体会。今天的故事所要讲的告诉我们，其实信心有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信心的形成是来自我们对神永不放手的那个执着。米歇尔最近教了我们一首歌，生命的执着，对吧？在姐妹团契里面呢，就是我们对神不放手那个执着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是信心，也是来自谁对神对我们也不放手的那种执着，是两方面。我们不对神不放手，神也对我们不放手那种执着，所以这两个方面，我们来从这经，我们来看经文来看看。第一点，我们需要看的是信心的形成是来自我们对神永不放手的执着。好，我们从这个故事来讲，我们看从21节来读起啊。21节说，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。”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。首先注意到的是，这女人是迦南妇人。迦南妇人，迦南人是上帝吩咐耶稣亚必须彻底消灭的，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眼中，就是犹太人眼中，这个民族是被轻看的，看不起的，根本不能够存在的。本来是耶稣耶和华上帝叫他们把他们全部杀掉杀光光的，所以这个迦南妇女就像这个蟑螂这样的啊，杀虫剂这样可以杀掉那种，明白吗？就是说这个人是被看不起的那个种族。如果你是被不看不起的，你会不会找这一些这一组的那个种族歧视很主义这么重的人来求救？ 你会不会向这种看不起你的人来求救呢？我觉得我不可以，你都看不起我了，我还要去找你帮忙啊，找你帮忙。可是这个妇女不一样，她去找耶稣来帮忙。哎，你可以看到，真是不平凡的妇女嘛。她找这个人来帮忙，也看不起那个种族的人来帮忙。她不但找这个，她不只是叫她是，她不只是迦南妇人，看她怎样的称呼啊，耶稣，她称呼耶稣说，大卫的子孙。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号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称号，大卫的这个称号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弥赛亚。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是君王，他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他是以色列合法的君王。以色列以前的地名是什么？以色列还不是以色列王国的时候，他们的是什么？迦南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说，如果是说你耶稣你是大卫的子孙，你是以色列的合法君王，就是说你有权利来霸占我的国家，我祖宗以前的国家。女人啊，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历史吗？难道你没有那种种族的自，你没有那种民族的自尊心吗？你承认那个霸占我们自己的国家的那个君王吗？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一定是不可能的。可是这位妇人是不平凡的，不平凡的一个妇人。他不但没有那种民族的放弃他的民族的自尊心，而且他还去恳求，可怜我啊，可怜我啊，求我，帮助我。喂，女人，你知道吗？在附近还有那里有一个叫做一个寺庙，一个寺庙有一个医治治病的那个神灵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神灵可能会帮你治病，帮你的女儿治病。你去找这个耶稣，根本不可能帮你治病，他根本看不起你，把你当着个是一种错误。你为什么还要找这个耶稣来治病呢？为什么让你承受这种拒绝的痛苦呢？可是你看，这个女人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耶稣怎么的反应呢？23节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看啊，不理你。看都不看你一眼嘞。就不仅如此，看那些讨厌的门徒怎样做。门徒进前来，23节，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面前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竟然火上加油。哎，妇人，你根本就不需要承受这些侮辱的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的门徒呢？根本没有，相反的，他说，看第24节，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对，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哇，真是岂有此理，只关心他的羊，根本就不关心你。哎，妇人，只关心他的羊。他已经讲的，妇人，我跟你讲，他已经跟你讲的很清楚了，他根本就只是关心他的那个些羊群，你根本就不关心，放弃吧，不要，走啦，我们去找那个那附近那个神灵吧，哈，不要找这个了。妇人有没有离开？没有，对神还是不放手，坚持，执着。他接着又做了什么？25节，那妇人来拜他，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跪在那边拜他，他这么待你嘞，他这么的轻看你，可是你才跪在那边拜这个耶稣。耶稣啊，耶稣，你看到吗？ 如果这样的不感动你的话，我想你根本不是一个人吧，你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吧、哦、他已经跪下来了，帮他吧、哦、帮他吧、哦、可是耶稣怎么回答呢？26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你刚才叫什么？你叫他，叫他什么？你叫他狗，他跪在你面前求你，你竟然叫他成为只狗，你到底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这真是一个彻底拒绝人的丑陋行为，这是一个彻底侮辱人的丑陋行为。妇人，放弃了吧，放弃了吧。可是这位妇人对神还是永不放手，抓住。妇人说，主啊，27节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坐上上桌子上掉下来的炊渣了。主，我不怕，怕你称我为狗，我不相，我相信你能医治我的女儿，我相信你比其他的神更强大，我相信你。我不在乎多少次你把我推掉，我不在乎你的门徒如何对待我，我不在乎你认为我出生是一个错误，我不在乎我的自尊，我不在乎我的面子，根本不重要这些。我知道你关心以色列人比我关心我更多，我不需要你把我视为你的恩子，我不需要求你，但我把你当成你的儿子，你的孩子。我只要求你把我当成你的狗，就算是脆炸儿也已经足够了。主啊，我永远不放手，我永远不会放手。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28节，也是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。从那时，他女儿就好了。你们看到了吗？信心的形成是来自我们对神永不放手的执着。当我们将神紧紧的不放的时候，他的大能必会彰显、啊、是不放手、嗯、对我来说，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成为基督徒对我来说，因为我是以前是在家里是拜佛教的，所以成为基督徒就是意味着我背叛了我祖宗的那些宗教，成为基督徒也是意味着我背叛了我母亲。其实当我跟我母亲说、我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了我的救主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就失声的哭了起来。当时我就觉得，这个是我这个女儿真的是全世界最自私的。当我成为基督徒来了教会之后，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其实来教会我觉得是最辛苦的一件事，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同感吗？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，然后也是并不是交际的基础也并不是很好。所以在教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被排斥，就像这个女人这样，就觉得被冷落，也是没有什么朋友等等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到底是什么回事？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身头当中，可是来到教会，我就感觉不到爱心，也感觉不到关心。当时我就跪下来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就跪下来跟神说，神啊，你到底爱我吗？我感觉不到你的爱心，我真是怎么办？可是我不能够离开，只有你我才可以抓住， 所以当时我就抓住他，抓住他，只有他而已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其他可以抓住的。当时我才，其实当时我才大概是16岁、17岁，那时候我才是一个年轻人。然后他就说，云文，有一天我会辅导你上台替我讲道。那时我根本就不相信他，因为那时我是一个非常害羞很牺牲的一个人，而且非常的非常害怕的一个人啊，是一个胆小胆怯的人。所以当时我真的是不相信。30年后的今天，你可以猜到我多少岁了，30年后的今天。哎呦，我就站在这里讲到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了。就是讲，如果你真的是抓住耶稣的话，就算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希望，根本看不到有什么路可以走的时候，耶稣不会彰显他的大能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在经历到什么的困苦当中，可以你为你的家人祷告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好像是没有什么效果。可你为了，可能你跟你的母亲，今天是母亲节，可你想到，哦，母亲的关系非常的糟糕，你祷告了很久没有什么效果。可能你又为了家人，有些不信主的家人祷告了很久也是没有效果，还是你在生病一直在祷告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。你可能觉得精疲力尽也好，那么可能今天的信息是不是给你的，抓住它，不要放，继续的相信祷告的能力是存在的，继续的抓住那个祷告的能力。只要你不放的话，只要是神的旨意的话，神的旨意是每一个人要信主的，对吗？如果你的家人不信主的，你知道这你所祷告的一定是神的旨意，是不要放弃，抓住他，神的大能必会彰显，奇迹不会出现。一个根本就不能够上台讲，不要讲上台讲话，跟人你讲，跟下台讲话都不行，都人能够上在这边来跟你们讲道的话，不可能的是能够变成可能的，抓紧。前几天我在准备这个时候，不懂为什么就是精疲力尽，感到非常非常的累，睡了几天都没不能够复原。我想这个就是给我的一个信息，就跪下来啊，神啊，我就抓住你吧，我就祷告吧。你帮我真的是没有吃了维他命了，吃这个了，睡觉了，什么都做过了，我就抓住你。就不知道昨天还是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今天早上起来就精神奕奕了。你可以看到吗？你可以看到主的能力是多么大的吗？啊，你看到这是真真实实的。所以不要放弃啊！不管你多么的累，多么的根本就是没有希望的，主还是我们的希望啊！好，我们继续讲下去。啊，好像是这些好像是妇人在那边做工啊，这边在辛勤做工。难道主在那边闲着没做工吗？我们来看看，其实耶稣在那边辛苦的来做工啊。我们来看我们再重新看这个故事，可是这次我们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。好，我们从23节开始看。耶稣一言不答，哇，像是没有什么礼貌啊！耶稣好像不理不睬，到底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在想。 如果我们都是 有些都是父母啊，请很多年前我的孩子对吗，孩子就是不舒服，然后到医院那去，然后呢医生就要把一个管子插进他的喉咙里面对吗，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，你看到孩子在那边哭，在那边拼命的哭，然后在那边求你啊，求你说把救我啊，救我啊，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经验，就你要心中怎么感受，你是不是希望你是那一个躺在那个医生那个桌子上面啊，对吗？你可以想象耶稣的感受吗？这一位是他的女儿，他亲手，他的亲生女儿，可以说是亲生女儿，在那边就求他，他却必须的转身不理不睬，那种感觉其实也是非常痛苦的啊。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必须转身，必须不理会他。我是想可能耶稣知道这位妇人的心中，耶稣可能只是一个魔法师，一个魔术师，可能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一个菩萨而已。如果他当场，可能如果他当场医治他的女儿的话，对这个妇人来讲就是这样而已，只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菩萨而已，他根本就不能够认识他是一个我们人类想象不到的那个救主。所以他必须不管是非常的痛苦，不理他，不可以理，不可以理啊！我想可能就是这样。而且继续的，你看耶稣也可能必须讲一些非常不礼貌而不难听的话，不难听的话。24节，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好，这里可能很多人就是不了解，就是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什么。我奉差遣不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听起来好像是耶稣只是对以色列人民的关心而已。可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8章11节的时候，他又讲这样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来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同席啊。这里就是说外邦人也是有得救的机会，哎，就说不只是以色列人能够得救，外邦人也是能够得救。哎，耶稣，难道你是自相矛盾吗？你讲这个，然后现在你就是说只有以色列人才是你的羊群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可能有些人不了解啊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解释一点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把那个妇人赶走，即使是啊门徒对认为他应该这样走，门徒是叫他把他赶走，可是耶稣并没有。这可能暗示我们是说耶稣是希望他留下来的啊，这一点他是并不是把他赶走的啊，要他留下来。另外一点我们来看，对，以色列人是有神圣的优先权的，这是事实，这个不能够改变的。如果你看四福音书来看，耶稣的主要的侍奉对象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犹太人啊，好像是外邦人好像是比较其次，他们是放在第二位，没有这么多次的记载。可是我觉得耶稣在世上的工作不一样，在世上他是一个道身肉体的一个人。我觉得一个人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那个限制，所以所以我觉得一个在受时间和空间的控制的当中，他只能够专心的在以色列的那个事工方面，只有这个。区别不一样的就是十字架的事工却不一样，十字架的事工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你看到区别吗？所以耶稣不是在偏心，他作为一个人，他的羊群主要的是一个以色列人， 可是作为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救主，他的羊群是全世界，他已经扩充了到全世界了，不只是以色列人，不只是以色列人了，所以是全部的包括我们外邦人。好，所以耶稣不是在说谎，耶稣在真正实实的把那个现实的情况摆在他的眼前啊，这是事实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怎么办呢？我想马太这里，马太福音这里，他要讲这个的话，这个信息也不只是不仅限于这个妇女，也全部也是他也要讲的是，我们整个外邦人都有这个的障碍，都必须要突破成为第二位的障碍，我们整个外邦人都必须接受我们是第二个的位置，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骄傲，像这个妇人一样，对神就算是第二位，神的恩典还是足够的，给外邦人的神还是足够的，所以神还是可以照顾到我们的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谦卑下去的话，神的恩典还是会领导我们的啊。耶稣知道妇人会坚持下去，所以耶稣故意给他一个障碍，一个能够突破的障碍啊。耶稣我就觉得耶稣就好像是一个老师这样，故意考出一些考题，我们这些老师，我们是学校老师，出一些考题，我们知道我出这个考题他一定会及格的啊。所以我觉得耶稣也是这样，他出了这个障碍，出了这个考题，一定知道这位女人会及格，一定会突破。所以但女人真的是突破了，通过了这个障碍。所以二十五节看到女人来拜他说，主啊帮助我。好，我们不知道耶稣心里发生什么事，不过耶稣在，我想现在可能他会可能很想很想来帮助他，可是耶稣不是人呢，他还要放给他多一个障碍。所以在二十六节他说，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。所以另外一个障碍，所以第一个障碍，另外一个障碍来给他啊。耶稣是不是不愿意给饼给外邦人呢？其实如果你翻到马太福音十五章，就是接下来我们现在是马太福音十啊到二十八节，你要继续看到二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发生了什么事。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你看，哎，他喂养了四千个外邦人，用饼喂养了四千个嘛，在饼四千个外邦人，所以是神是愿意给饼给外邦人吃的，所以并不是不愿意。好，可是为什么耶稣叫那个女人狗呢？不管如何，这个是非常不礼貌的。如果我们注意到原文的话，狗这个字其实不是指屋外的那个流浪狗，而是指在家里的那个宠物狗啊。看原文的话不一样的，当然这个并不排除那耶稣还是非常不礼貌，竟然叫人狗，外面的狗还是里面的狗，也是都是一个非常侮辱的一个称号。然而我是觉得对于一个非常绝望的女人来说，她的耳朵可能跟我们的耳朵的硬座可能有点不同，她听不到狗背后侵蚀的意识，她听到的时候，哦，这个狗在家里啊，好啊，这样子在家里的话不是跟孩子一样吗？跟孩子同样一个在屋檐下面吗？啊，我就可以简直在那个翠渣了，我可以简直在那，你可以看到他跟我们耳朵不一样，我们耳朵看到他这个是真的是没礼貌，他的耳朵听到的是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。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巧妙吗？耶稣处障碍的巧妙吗？你看到我们的神的智慧比我们的更大吗？是觉得这个神给我们的障碍一定给我们一个出路， 神了解我们，神了解这个妇人，他知道我们是什么可以，什么不可以。我相信所有的障碍就是经过神精心设计给妇人的，量身定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个障碍是什么。他第二个障碍是他女儿病了，对吗？这导致他寻求耶稣，而他寻找耶稣，他必寻见。第二个障碍是排斥和拒绝，这个障碍是他扔掉他的骄傲和尊严。我觉得没有什么比骄傲更加能阻挡主的工作的。排斥，所以不要轻看排斥和拒绝，人家拒绝你，人家排斥你。好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骄傲把它丢掉。第三个障碍是称他为狗，这最后的障碍导致他扔掉了他所有的一切。什么是尊严？什么是面子？什么是生命？都不是很重要的，对吗？啊，不重要了，全部都丢掉了，不重要了，只要耶稣就足够了。我是觉得我自己也是觉得，就是当我们的那个自我的那个杯子，今天没有把一个杯空杯子拿上来，一个自我的杯子如果是满的，神是不能够填满的。如果我们的自我的杯子是空的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根本就不能够做什么的话，神才能够填满的。我们自己能够帮助我们自己，好像是我这样，我自己能够帮助自己，要去吃维他命啦，去吸啦等等啦，神可能就不能填满了。我自己已经是空了，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了，神才开始了填满啊。所以我是觉得是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，他才能够说，主啊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打碎了。只有在这种地步，在很空的那种地步的时候，他才能够讲出一个这样的话来。不是人能够讲的，就一个空的人才能够讲的啊，空的人才能够讲的那句话。所以神了解我们，神了解我们，是神会设立我们的设立障碍，让我们这个深藏不露、还没有切割的那个钻石，总有一天会发光，会发光，因为他在我们面前摆那个障碍，让我们穿过重重的障碍，让我们的信心才能发光。所以信心的形成来自神对我们永不放手的执着，为神不放手的执着啊，信心的形成来自神对我们永不放手的执着。好，我们就让我们来看看神如何提炼一些人的信心。就问你们一个问题，神是如何提炼彼得的信心呢？让他失败，对不对？让他三次不认主，失败中提炼出来。神是如何提炼约伯的信心呢？苦难当中，不容易的，不是从顺境的，是从逆境的。神是如何提炼摩西的信心呢？40年，对，从好像哇，前面四十年好像是哇，我很有能力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我是王子，我有什么可以做？40年后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啊，对吗？没有了，空了啊，对吗？啊，提炼 神如何体验你的信心呢？那样直接小柔柔在那边笑，可能有一些见证对吧？神是对我们永不放手的，知道我们信心的形成。我们也知道一个无碟是从毛虫到无碟是必须要经过蛹，对吗？对吗？那个在那个蛹那里面发生什么事，在那边挣扎，对吗？挣扎挣扎。所以如果你是很有慈心的话，你的良心，这么挣扎好辛苦啊，我就帮你了，把那个蛹切开让你出来。发生什么事，如果你切开的话，那个蛹出来的话会是怎样？会死掉，对，会死掉。对，因为在挣扎当中把个液体全部挤出来的话，翅膀才能够硬，对吗？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也是要在那个蛹里面挣扎挣扎，然后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发光。所以很多人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几年好像是一切一帆风顺，对吗？然后在这几年好像是就在蛹那边挣扎，对吗？我们教会已经开始在蛹的那个阶段了，对吗？挣扎挣扎挣扎。所以可能这个信息对我们很有帮助吧，就是不要放手，不要放手。而且也要纪念到耶稣也不会向我们放手，握得紧紧的，握得紧紧。看了个图片，那个手我们在那边要住，握住耶稣的手比我们更大，握得更紧，握得很紧很紧，就好像是我们是他宝贵的羊。全部人不只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已经是他的羊，抱得紧紧。我们叫我们父亲，我们叫我们的天父叫他是父亲，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算是一个母亲，抱得紧紧，所以他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母亲，把我们抱得紧紧，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中把那个羊拿走，没有人能够，为他是抱着我们的。所以我不知道，如果真的是有人把枪指着我说啊，你放弃耶稣吧，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。如果我知道我只要握着他紧紧，他必会把我抓到紧紧。然后当时我的回答并不是我的回答了，是他给我的回答了。所以信心的形成是来自我们对耶神永不放手的执着，并来自神对我们永不放手的执着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的对我们的爱，感谢你对我们一直不放手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能看到你，看到你爱我们，看到你一直在与我们同在，看到你的手把我们握得紧紧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祷告的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